学运退场之后，台湾经济何去何从？海南博鳌论坛，李克强与萧万长会面，台台湾参与区域经济整合与推动两岸经济战略对话。台湾太阳花学运暴露两岸深层危机，马英九成也两岸，败也两岸。他透过视讯演说向美方表示，不排除与北京协商政治议题。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4月13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晚海峡论坛我们要谈的是历时24天的太阳花学运在上周四退出了立法院议场，学生们说这是要出关播种，遍地开花。与此同时，马英九政府也开始转守为攻了，一方面透过视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智库发表演讲，对美方与国际人士说明两岸签署经贸协议的重要性，而另一方面他也派出了前副总统萧万长出席海南博鳌亚洲论坛，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面，除了推动两岸经济战略对话，也希望借此机会了解北京方面的想法。今晚海峡论坛要谈这个学运的激情过后，带大家沉淀反思台湾的经济要何去何从，以及两岸关系面临的深层危机。节目中我们邀请了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嘉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呢，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先生。李先生您好。
大家好。
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李华球老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来宾是美国布鲁金斯研究院东亚经济政策的访问学者范琼丹。范琼丹是哈佛大学公共政策硕士，曾经任职于摩根大通、德意志银行和永丰金控，他目前是诚安投资公司的董事及台湾金融分析专业人员协会 CFA 的台湾分会会长。欢迎来到海峡论坛。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了，下面我们正式进入海峡论坛今晚的讨论。我想先从这个经济面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范琼丹哦。我们看到这个海南博鳌亚洲论坛，那么国务院的总理李克强在会见萧万长的时候啊，说其实中国大陆方面可以就是先一步或是幅度更大的先开放给台湾。那我们在谈到这一次学运不断引起争议的这个反服贸议题的时候呢，事实上北京也不断的强调这个服贸协议是所谓北京对台湾让利。那么从专业的经济角度来看，您认为究竟这个服贸协议对台湾是有害还是有利呢？
我想事情应该是这样传，就是说自由贸易对参与协议的双方来说一般都是正面的，因为所谓的自由贸易它基本的概念就是一个说当两个经济体有不同的竞争的优势的时候，可以借由进口跟出口它所谓的竞争优势的产业，让同一个产业在劣势跟优势的经济体面都可以把它把这个派做大，把这个饼做大。那所以一般来讲服贸根据这样子本身的这个精神，如果是如此的话，那当然是对双方都是有利的。那当然目前有提到说中方这边是开放80项服务产业，那台湾是64项。那我想可能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讲解给大家听，比如说就是好像两个小朋友在分糖果，那 A 小朋友分到了80颗，那 B 小朋友分到了64颗，但是乍看之下好像 A 小朋友是应该是比较有利的，那可是在这个80颗里面可能有一些花生糖，那 A 小朋友可能对花生是有敏感的，吞不下去。那现在到底是 A 比较有利还是 B 小朋友比较有利呢？那所以我想说可能在总额的方面来做比较的话不是这么的恰当，那可能在细节协议的分配上面会更重要。
那您刚刚提到这个花生糖的例子，就顺着问下去，台湾过敏，对台湾这个花生糖过敏的是哪些产业可能会吞不下去，对这个台湾哪些产业可能是比较会造成冲击的，跟我们简单分析一下。
是，那我先从说有利的来讲，我想当然是这是有利有弊，这是一个协议的单的过程。那在 不知道照目前的外资分析来讲，大概在对至少在从台湾方面是以金融业跟零售业为两大主要的受益的的产业。那其他的服务业，那我必须要先强调，就是说台湾的服务业是占台湾70%的国民生产毛额。然后它是拥有60%的60% 的那个全国就业人口，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层面的一个反应。那在除了这个金融业跟零售业之外，其他的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居多。其实连金融业，如果以它的中方的那个竞争对象相较的话，其实也是小巫见大巫。所以它就会发生大概有三种的情况，就是第一个就是它是一个小虾米对大金鱼的一个不太对等的竞争方面。第二个就是说，那它的受益面可能会大企业跟小企业会有不太均衡的发展。那第三就是可能有受到影响的比较弱势的产业，比如说洗衣店啦，或是美容美发的话，那可能就会需要一些政府的一些辅助，让它能够转型，或是怎么样的方式去面对新的挑战。那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当然是有利有弊，那是不是说以市场的那个竞争力就可以解决的方式。
好的，谢谢帆琼丹研究员，也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先生。就刚才帆琼丹分析的就是说，这个两岸在交流的过程中，这个利益的分配可能不是很平均，有些是受益的，但是有些可能是产业上面受到冲击的。那么我们就想要请问您，就是说目前我们也看到台湾的这个实际的薪资所得已经倒退到十几年前了，而且其中受冲击最大的可能是年轻的一代，这会不会是这一次学运被激出来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呢？李华球先生，您的分析是什么？
是的，这一次台湾的这个学运呢，当然有许多的专家都有非常精辟跟务实的分析。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内心是非常的不安，不安的原因来自于自己的这个实力的问题，第二个是来自于企业主对于这个工资的这一个调升的问题啊，由来已久。目前的薪资来讲，大部分都说是22K 顶多到30K 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薪资所得在十几年前台湾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薪资所得，也因为这样子造成许多的年轻人他觉得将来他大学毕业之后，他的薪资所得是没有办法符合他在平常的生活的这个所用所需，因此造成这一次在服务贸易协议的这一个整个过程当中呢，这一次的学运当中，许多的学生是非常非常的担心。那么刚才也提到说，是不是对台湾就全然让利？我认为呢，并不是一个全然的让利，而是一个互利互补的一种情形。那么尤其是在这个电子业、金融产业、海运服务业、旅游业等来讲，对台湾是有利。相对于当然对许多的出版业、印刷业、洗衣业、美容业，它可能会有局部的这一个影响，但是呢，我相信这些出版业、印刷业或洗衣、美容、美发业，台湾的这个技术的水准事实上是目前看起来的话，应该是比大陆的这些美容美发业或洗衣业还要来的技术的水准或管理上要来得好。因此我觉得如果在这样的优势之下，台湾的这些传统产业的这些业者，如果能够秉持一个好的优良传统跟自己的局部的这个优势力的话，我相信服贸对台湾的冲击并不会太大。倒是这一次的学运看出来是学生的不安跟一般的这个年轻的群众的不安呢，对未来台湾政局的影响我是比较忧心的。
好的，对于这种不安对台湾政局和两岸关系影响上，我们稍后还会继续讨论的。不过我们想先看一下，在学运退场之前呢，马英九总统在华盛顿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发表了视讯演说，除了对美方人士谈到两岸签署经济合作协议的重要性呢，他也特别提出了台湾希望加速争取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议 TPP。 那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在当天就做出了回应，我们来听听看美国国务院的说法。
我们欢迎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的兴趣，也注意到台湾内部继续评估是否准备好负担起 TPP 雄心勃勃的承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开放给那些已经准备好并且获得了成员支持的亚太地区经济体。
好了，听完了沙奇的说法，我想请教范琼丹有人认为说，这个台湾和大陆签署这个两岸服贸协议是台湾加入区域整合，包括 TPP、RCEP 等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服贸不过的话，这后面的就免谈了。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必要条件可能见仁见智，因为美国方面已经表示，其实 TPP 跟服贸是没有互相的关系、影响的关系的。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即使服贸目前这个版本不受到支持，那也不见得以后的其他服贸的版本可能也会受到支持。所以这不是说零和或是黑白的一个方面来做分析。倒是我觉得这次的学运，如果只把它认为说是有人了啊，认为说是反商或是民粹的话，我个人是觉得说可能会太过于简化了它所反映出来的民意。而且我认为此次的学运其实也让台湾的社会能够重新再了解说自己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或者怎么样的一个经济体，所以更加激发了我们自己应该好好的内部了解说我们该做怎么样的整体的产业政策的一个规划，我们的体质是目前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应该照怎么样的整体的方面去做规划及整理。而且呢，我们尤其是因为我们之前过去的经济成长都是依赖出口，那依赖主力经济产业，比如说是资讯啊、电子业等等。那其实经过了网络泡沫，经过了金融风暴之后，其实在国际的经济面的变化，其实已经受到了很大的那个改变。所以其实台湾如果要往前进的话，势必要做一些改变。更重要的是我们内部的身形，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怎么样的做内部的自由化、贸易化的改革。不论是 TPP 或是 RCEP 要不要参加，或是需不需要参加，这些我们都必须要做准备，做尤其是做贸易自由化的准备，做改革改善台湾投资环境的改变的一个准备。所以这个东西是是不是因为服贸，也许这是一个危机就是转机的一个好例子，就是说这让大家能够好好的先思考这件事情。对，
事实上这个台湾加入这个区域整合的问题也是这一次海南博鳌论坛这个理销会的一个重点不过我们回过来看太阳花学运所引发的这个反服贸运动，是不是会对台湾未来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签署经济合作协议的时候产生影响呢？台湾的新任驻美代表沈履群在上个星期五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
没有，我们都没有进入到那个程度了，就是说你这个东西是一个也许心理上是一个长远的，现在都还没有进入到那个程度。但你可以想象，你今天如果做的房贷的乙方，你看看我们今天台湾发生的事情，你会不会说今天心理你做什么心理是？你是不是会比较这个 more guarded， 对不对？你会想想今天你如果答应什么事情，也许今天拿回台湾，也许又没办法 deliver， 所以你这当然就绝对会有影响，但影响也许不是马上，但我们前面怎么样谈出什么东西来，这还不知道。
好了，我想继续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先生。有人说这个台湾的学运退潮之后呢，台湾产业的灾难才正要开始，可能会引爆这个一波企业出走潮。那刚才沈履群大使他事实上也在这个记者会上表示说，目前像是韩国都已经跟其他国家签署了这个 FTA 自由贸易协定了，那么台湾如果现在不加紧这个速度和脚步的话，可能未来连卖泡面都卖不过韩国，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是的，这一次的这个服贸的这个争议我相信会引起一段时间的台湾的经济的这个震荡。不过呢，如果从这个整个区域的整合、经济整合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台湾的这一个服贸的这个通过是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通过的话，当然国际间许多的这些国家会认为台湾的这一个政治情势不稳定，社会不够安定，那么可能呢外资就有可能外移，那么造成了这个内部的这个产业的结构呢也会受到这一个政局的这个不安定，受到许多的这一个波折。因此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一个服贸，那么检讨起来的话，当然是必须要有很多很多产业结构的改进、经济整体利益的这一个调整，以及整个社会安定的这一个稳定。综合来讲的话，我认为这一次的这个服贸的这一个学运，那么对台湾的产业的这个冲击当然是存在，但是呢，也不无值得让政府进一步来思考， 为什么的产业政策或经济的整体的政策、财经的这个政策会让社会感到这么的不安定？是不是在这一个重要关键的时刻做一个必须要的一个调整，让台湾的社会安定下来，经济的这一个产业的这一个稳定度更能够稳定起来？这样子社会的安定、产业的这一个结构的调整以及经济整体的这个起飞，这才是台湾内部必须要进一步来关心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好的，非常感谢李华九先生，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这个话题向两位来宾提出他的问题。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首先我想先回到台北的李华球先来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说您刚刚也忧心到说这个学运之后的政局发展，我们注意到就是这个在这个学运撤退之后还不到一天的时间啊，这个当天又有群众去包围了这个中正一分局啊，那么还好后来就是顺利的化解，没有酿成很大的事端，但是好像也跟这个隔天早上警方驱离群众的一些处理的过程有一些关系。同时好像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学生跟警方也是各说各话，不知道您是怎么来看？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包围警局的这个事情，同时您怎么评断这个事情的？
是这一次的这个福茂的这个学运呢，原本在4月10号，那么林非凡、陈伟霆等这些学运的领袖啊，宣布这个退离立法院之后呢，那么原本呢各界以为可能很快就会平静下来，结果呢并没有原先的这样的预料，在当天的晚上就陆陆续续许许多多的这个 NGO 的这个团体，尤其是公投盟等这个团体，就有许多的这一个支持者呢陆陆续续还留在立法院的这一个院区，那么造成这个警察在执勤上认为必须要在一个短的时间来驱离。但是呢，因为中正一分局长方仰林在当天晚上事实上他是有答应这一些群众的他们不会做这个比较强制的这个驱离的行动。可是后来到了这个隔天的这个早上大概五六点的时候或者是七点钟左右这段时间，那么中正一分局的一些员警，那么在这一个时间呢就把许多还静坐在中山南路或者是在青岛东路或者是在济南路的一些群众呢，那么强制的这个抬离。那么因为这个动作引起了原来工藤盟原来的这个理事长蔡丁贵蔡教授啊，他呢认为这样子是剥夺这个群众的这个集会游行的这个权利，他就非常的不满意，那么他自己呢就以身躯往这个中山南路的这个方向呢去冲撞这个车子，还好了当时那部游览车适时的刹住了，那么没有造成这个重大的这个伤害。但是呢蔡老师他也因为这样他就不愿意起来，就躺在这个路上造成了这个瞬间的造成了这个交通的拥塞。那么同时呢这些原来留在立法院院区周边的这些学生也因为认为方仰林这样子的这一个出尔反尔造成他们的不满，所以就慢慢集结一直往中正分局这个方向去靠拢，造成了那一个一整天甚至于到了对当天的这个晚上，在中正分局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台大的这个学生洪崇彦呢特别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指着方仰林讲出很多强烈的这些比较不理性的话。首先呢台北市长这个郝龙斌啊，他认为不应该强制去驱离这个学生，所以在当天的晚上大概六七点的时候就传出啊这个郝市长希望警察能够变装，不要着这个政报的这个服装来面对这些在附近这个抗议的这些群众。也因为这样子民众呢渐渐看到这个警察他着了便装之后，那么可能感觉到警察并没有强制要驱离他们，所以大概在当天晚上的九点多十点之后，群众慢慢的这一个就散去，这件事情就逐渐的平静下来。不过我认为呢这一次的这一个学运之后的这些学生的这些群众的这些运动呢，仍然政府必须要仍然很注意后续的这一个发展，否则的话未来会不会有进一步的这个人潮的聚集或聚众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呢，都值得进一步来观察跟忧心。
嗯哼，好的，谢谢李华秋老师。那么也回到华府请教范传丹研究员，就是这一次学生们反福茂的一个重点是说反黑箱因为他们说政府在谈这个福茂协议的时候并没有 这个跟社会啊跟各个产业很充分的沟通，可是政府他的说法是说，第一个台湾跟新加坡台湾跟纽西兰谈的时候也是类似的这个谈法，但是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反弹。第二个，政府在谈判的时候如果先把筹码亮出来的话，那是不是底线让大家都让这个对方就知道，那这样就没有办法谈了。那不知道您是怎么样看待这个双方对于这种国际贸易谈判好像互相指责跟分歧的这种说法，然后您的以您对于这个国际在这个经贸谈判的了解来讲的话，您觉得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处理情形？
我想就国际经济协议来说，其实台湾也并不是是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情，比如说 WTO 我们就是一个会员，那之前也跟纽西兰啊跟新加坡也做成了协议，那所以就是说其实该怎么做就怎么做。那即使是在台湾的在美国的那个 NAFTA， 它也是经过国内的一些三国在 NAFTA 的三个国家在讨论的时候，也是在国内的时候有造成一个共识，然后经过不断的沟通不断的咨询去了解真正国内所需要的需求，然后再出去跟其他国家去达成该有的贸易上的互惠的一些协议。我想这个跟所谓的保密啊什么之类的其实并不冲突的。我是这么觉得，就是说如果政府真的要达成一个对自己的国家的产业是有帮助的协议的话，势必要跟自己的产业在当下会受惠于这些协议的这些产业人产业界的业者要做一定上的沟通，那才可以达到他所谓的双赢的一个目的嘛。
嗯哼，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这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由我樊东宁在华盛顿，我在台北的叶博弈先生为您共同主持。今晚海峡论坛要在炙热的太阳花学运退场之后，带大家冷静的去思考台湾的经济究竟要何去何从，还有两岸关系面临的深层危机。演播室现场的来宾一位是美国布鲁金斯研究院东亚经济政策的访问学者范琼丹研究员，一位是台湾中华战略协会的研究员李华球老师。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首先接近台中的林先生。台中的林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
两位教授你好。因为在我本身的话，我是一个18%的退伍军人，但是这个敌对国家来谈的话，等于肉包子养狗，上千颗飞弹对台湾，而且上面无能的几个政府，你只要把台湾卖给大陆，这是很恶劣的一种行为。所以经贸它全部没有在国内好好的谈一谈，学生反弹，这是一个很民主的一个国家，这是很对啊。因为大陆它这是无情无义的民主，把台湾当一个省市，那等于是要把台湾卖给大陆，怪不得他去拜蒋经国的时候，马英九早就去扣到了。
好的，谢谢台中的林先生。下一位是辽宁的何先生。辽宁何先生您好，请说。辽宁的何先生还在我们线上吗？好了，我们来试试看彰化的姚先生。彰化的姚先生您好，请说。彰化姚先生请说。
这次的协议呢，反映出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说什么宪政啊，因为没提那个扩大，像那个两岸之前签的协议啊，基本上都自动生效，不就是那个不能改不能消啊，那我们写这些协议有要干嘛？我的观点是这样，谢谢。
好了，谢谢彰化姚先生，还有一位台中的姚先生，姚先生您好，请说。台中姚先生，请讲。
没有提到的啦，都没有讲到了啊！今天呢很难得，然后我简单的说啊，这个 GATT 所定下的克林顿总统啊，他当时所说的这个各会员国啊，那个可以免关税的问题，一直到 WTO WTO 的时候才这个完成谈判。然后两岸之间啊，它是特殊的关系，只要有默契啊，就不要再订什么契约了。然后最主要啊，这个订约最重要的就是商业行为啊，就是以诚信为主啊。你要是这个中途有变卦的话，假如是个人的话，他是要有这个付一点违约金的。那这个学生都不知道，然后学生啊在学运中啊，他变成一种工具，是一种牺牲品。这个李明杰啊，这个先生，
好的，谢谢，
非常正确，谢谢您。
好了，谢谢台中的姚先生。那我想先回到华盛顿县长，这个琼丹如果想要回应一下，可以稍微简短的回忆。不过还有两个很快的问题请教你，就这一次在海南博鳌论坛当中呢，事实上萧万长也不断的提出台湾的三大关心，我现在只讲其中的一点，他认为说两岸之间其实现在反而看起来好像是这个竞争大于合作，不晓得他这句话您怎么看哦？那另外就是台湾马英九总统一直不断的讲说要加入 TPP 跨太平洋伙伴协议，他是不是也稍微是为了平衡一下这个学运或者是反服贸运动，只称它是亲中的一种对冲或是平衡呢？您的看法很简短的。
我想像刚才有观众有提到说卖台这件事情，这可能有一点言过于实，就是说中国不论您觉得它是怎么样一个情形，我想两岸协议都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可是不容忽视，就是说中国是台湾首要的贸易伙伴，所以对落实现有的贸易关系的甚至有协议让利的一些经济协议的话，其实是一个必须要走的事情。那这样的话在对跟其他国就在讨论这个其他经济协议的时候，别的国家也才会认为说我们是值得信赖的贸易伙伴。那根据其实萧万长前副总统所提到的问题，其实是非常对的，我非常同意，是因为台湾因为它是在全球供应链的关系，跟之前所谓西进政策跟一些开放的情况之下，其实有一部分的供应链已经以供应链跟它的那个生产的工厂已经移到中国大陆去了，所以它可能变成我不晓得是不是竞争多于合作，但是一定是一个竞合，竞合与合作的一个关系。那因为很多后来在中国大陆所生产的那个产品，就直接从中国大陆就出口了，而不再回到台湾再重新出发。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可能在出口的部分就会有某种程度上的一些竞争关系，所以这个是可以理解的。那其实李克强总理的回应也得到了一些善意，一些正面的反应，说其实这个是更加理由让两岸的那个经济的关系更加的密合。那我想大家也不需要对所谓的密合这么的敏感，因为它已经是我们首要的贸易伙伴，应该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贸易的关系制度化、正常化，让大家都可以达到一个共识。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比较重要的事情。好的，谢谢。